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在这里有两个词我们特别提出来，那就是过犯和恩赐。我们在读这节经文的时候特别要注意这两个来做比较。也许我们会认为就从十三节到十七节中啊，是一段插入的话，但是十五节跟十六节实际上是要把前面我们所读的十二节到十四节里面有一些类似的名词要做一个更详细的解释。保罗在此想要说的更清楚，也要想说的更和谐，那么不要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争论，也不要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怀疑，那就是神白白的恩典远超过人的过犯。假如亚当是基督的一个部分啊，那么在堕落的那一位和那个吃恩典的那一位中间，那他们这种有某种程度的这种联系，那肯定呢啊，他们深远的影响也在彼此之中也有一些相似之处。那就是讲到一个人犯罪，那么是许多和他有关系的人都因为他的关系而牵涉到以至于死亡。那么同样的也就是更容易相信，由于一个人的戴罪而死，这不是普通的人，而是基督，那是神的儿子，他所赐下的公义是给那些和他有关系的人都因此而生啊。十六节我们来看，这里也有两个词让我们来注意，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这里两个词，一就是定罪和称义。在此我们认为恩典是加给那些犯罪的人啊，那么我们从神那边所承受的恩典跟亚当所带给我们的罪跟我们自己所犯的罪能够扯平吗？不也是说神的恩赐和人的死亡之间是有一些关联的吗？那么这些都关系到是一个代表，都是从这个代表所引起的。诚然白白的恩典释放了那些许多犯罪的人，也同样的单一的错误所引起的罪，那么也同样的来到了我们众多这个亚当的后裔身上。我们接着我们来读十七节，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恩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吗？这里讲到了两个比较，就是死和生命。在这里毋庸置疑的关系，死既是因那一人犯过，那么也借着这一个人掌权，岂不是更容易相信在不同的地方可以掌权吗？例如说当特别指到合神心意的方面，那么所以我们领受白白恩典的人要确信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一个人在我们的生命中做主掌王权。十二节到十四节那里讲到罪是怎样借着一个人进入世界，死又是借着罪而进入到世界，死就做了王。十五节到十七节则是讲到恩典和赏赐是胜过了许多的过犯，使人称义，岂不更要借着耶稣基督在信徒的生命中做王掌权吗？所以在第十五节跟十六节的第一句啊，这个第一个子句里面，我们自然就可以读到啊，来解读到我们信徒每一个人的问题。十五节那里说，但神的恩赐是永远超过人的过犯。那么十六节那里讲到，神的恩赐又是远超过一人犯罪的结果。那么在英文本的圣经里面， 在两句的开头都有一个连接词，那就是 but 啊。那么在我们常常讲但是，当别人一讲话的时候，我们后面给他紧跟着一个但是，就是人家说对他讲的话打了一个折扣，不同意，对不对？但是保罗在这里的意思，他有不一样哈。你看，他说前面讲的都是讲的从义人那边犯的罪啊，后面讲到神的恩赐，讲到神的恩赐，那都是要大过于前面所犯的罪啊。所以我们要去读那个吕正中版的那个中文圣经啊，我们就可以感觉到很清楚。我读给大家听啊，同样的是十六节啊，那么他是这么讲，他说神的恩赏又是远超过一人犯罪的结果，因为审判是起于一次的过犯，而有定罪之事，但是恩赐呢，虽然是起于许多次的过犯，却仍有断为无罪之举。断为无罪之举，就是我们和合本里面所说的称义。虽然我们犯了许多的罪，对不对？但是神的恩典在耶稣基督里面实在是太丰富了，所以信徒因着信心而活在基督里，神就算为他的义，视他像无罪之人一样。这里保罗说出了亚当和基督相类似的地方，但是用了但是这个连接词的凸显，是凸显他们在相同之处的比较，那就是恩赐胜于定罪，因着神的恩赐，再多的罪，因着我们的信心，神算为我们有益。当然，亚当的罪过和基督的工作之间是有明显的对比，但是真正对比却增加了他们有一个相同的地方。那么这也是就是保罗所要强调的。在我刚开始读，我也真的读不出来。你说亚当跟基督到底有什么相同？我们都知道亚当把因着他犯罪把我们要带入死，那基督是为了我们，他却要是救我们。后来到最后，我从这里我就有一点明了。那么我想弟兄姊妹也可以明了，那就是怎么样？那么他们第一个相同的地方就是亚当的堕落和基督的救赎，对于我们人类是有深远的影响，这是他们相同之处，你同意吗？那么第二个相同之处，都是他们两个人的结果，都是透过他们一个人所代表，让那些属他的儿女，通通都得做他所该得做的。好，我们再来看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都被称义，得生命了。在这里讲到一个过犯，讲到一个是义行，那么这两个我们来比较。那么我们从前面读到这里，我们就发现两个这样相对应，我们做了很多的比较，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结论。一边是因为一个人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另外一边是因为一个人的审判宣告了无罪，众人也都照样被称义得生命。然而这些差异仅仅加强了在相互对应方面的争论，因为恩典是要叫罪行强大得多。假如众人的罪和死是由于亚当一个人所造成的，那么岂不更要使我们这些相信耶稣基督是基督的人，在我们生命中做王的人，那么让我们这要得到的是什么？那要更得到那神永远的生命。那么也就是说，得到永远的生命，我们就要称义。那么十九节那里又讲到两个比较，那就是讲到一个是悖逆，讲到一个是顺从。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的。 所以悖逆和顺从在这里做了一个对应。如果我们常常是说在某些事情上从某一个观点来去做比较，那是不够完全。这也是这一次我们是从四本不同的观点里面我们来看这个罗马书啊。亚当的罪和基督的顺服是没有办法比的，但是起因于顺服恩典的结果是赏赐。现在借着基督的顺服所做成的工作果效已经明显的出来。正确的对比是亚当的悖逆，因为亚当一人的悖逆好像众人都和他有关系，被记录成一个犯罪的阶级。那同样的是通过了基督的顺服，众人和基督有关系的将被同样的记录在生命册上面，成为一个公义的阶级。那么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这就是这个宇宙的教会是以耶稣基督做元首，我们啊是互为肢体。许多的属灵伟人从罗马书里面得到了很大的这个帮助，因为让他们的眼睛开了，他们可以看到一些就是这个过去所看不到的。我们再来看看在第二十节那里啊讲到两件事情。那么在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多显。这里提到的一个是众多的许多的罪，另外一边提到的是丰富的恩典。说到律法是外天的时候啊，当时立刻就造成了犹太人的反对啊。假如亚当的罪啊，亚当是罪的源头，那基督又是公义的源头，那么请问一下，摩西的律法在什么地方还有它的空间呢？律法的目的又到底是为什么呢？罪和恩典的关系又是什么呢？当十三节提到了律法，神为什么要颁律法给犹太人呢？当十六节提到许多的罪，那人们又是如何的得到这许多的罪？他们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呢？所以如果我们说从亚当直接就到基督，那么从罪就直接到了救赎，确实是没有给律法留下任何的空间啊。那么我们来看看下面就是答案。律法是外天啊，这是修订版啊，都是这个直译，直译成什么呀？从旁进入，不是神最初的目的，也不是神最后的目的。律法是伴随着罪，律法是反对恩典，律法是确定罪，并且同时会有一个结果，那就罪犯可能会因为律法而加重。可是神却是那位制定是律法的那位制定者，对于罪的外天不必负任何的责任。律法是被动的，但仅仅是要防止人犯罪，所以律法不能产生罪，但是仅能在犯罪之前提醒人。律法是引出罪的问题，保罗是怎么样留在第七章那个地方讨论。那么因此我们信徒从亚当那里承受的罪性，无法来安顿我们永远的命运，但是仅用我们的天然罪在我们心中睡着了，只等到律法的来临，然后在人的罪过的事实上面就显明出，就因为律法而显明了。一个有罪的人所犯的罪可能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律法定规的要求就是要防止人犯罪，要使人因受律法而称义，事实上这是根本办不到的。最后我们来到二十一节，这里罪作王还是恩典作王？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虽然罪借着律法而增加，恩典的增加远超过了罪。当罪作王叫人死，恩典也同样的借着义 掌王权，使人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永生。这里再度提到两个平行的思路放在一起，无论是何种罪，无论是大罪小罪婴儿未显的罪，恩典永远是比我们的罪多，因为义行是存到永远，永不失败。当我们来复习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小心的明了使徒他原来的意思，不仅是要教导我们从第一位亚当那里得到什么，从基督那里得到什么，两者的相同的地方是什么，而是要告诉我们基督工作的卓越性、广泛性，应用在人的灵性上，在知识上，在情感上，在意志上，跟在肉体上，几乎是无可限量。保罗说，直到我们从耶稣基督那里得到了某些好处，那么同样的，而是要叫我们知道，我们从亚当那里我们承继了多少的坏处。有一位属灵前辈Dr. Marvin， 那么他也讲到这么一段翻译，他也非常凸显这样的说法。那么在早期的圣经学者有一个叫 A.S. Way， 那么他说了这么一段话，他说第一个人的旧生命中已经预显出第一个人的新生命，也就是在亚当的旧生命里面已经预显出了基督的新生命，他们每一个人都得做了人性的恩赐，前者因为罪以至于死，后者在白白的恩典中得到生命的赏赐。但这罪和神的恩典是成比例的，若借着一个人的罪众人都为罪死了，借着基督是恩典的泉源，信徒不仅是罪得赦免称义，而且满意以至于成圣的荣耀，这和我们两手空空的我们走向死亡的坟墓是极不相同的。恩典从信靠基督的人身上来彰显出来，并且继续不断的满溢出来。耶稣是救主，是基督。假如由最初的那一个过犯，死就变成这个人生活中的王，生活中的瑕疵，而那些从新生命王弥赛亚耶稣基督那里所承受神的义的人，那么他所得到的恩典岂不是更大大的胜过罪使所带给人的瑕疵。所以第五章这一章充满了对我们信徒的教导，对于一个人在灵修上面或在实际的生活上面都有很大的帮助。那么我们的弟兄他又把第五章重新的整理了以后，那么他提给我们做参考。我在这里很快的再跟弟兄姊妹来分享。那第一个就是讲到两个称义的观点，在第一节讲到是什么，因着信我们因信称义，那么在第九节讲到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得以称义那么同时在这里我刚才也提过，那就是我们欢欢喜喜的三个原因。第一个是怎么样，盼望神的荣耀，我们是欢欢喜喜，那么在患难中我们也是要欢欢喜喜的。我这十一节讲了我们借着他以神为乐，我们也是欢欢喜喜的。讲了救赎的两面第九节那里讲的我们是怎么样，我们是借着他是免去神的愤怒，我们是因着他我们得着了生命。讲到罪的四种观点，第一个是讲到不符合神的标准，亏欠了神的荣耀，偏离了神的标准。第二个是越过了不该有的，那是在第十四节那么第三个是讲到堕落到旁边去了，那么也就是过犯，也就是被定罪。那么在十五节、十六节、十八节、二十节那里我们可以去研究。再一个讲到罪的观点，那就是正面的，那是说到什么人的背逆。那是在十九节。那么罪所带来的三种结果，那么第一种结果那就是审判，第二种结果是定罪，第三种是死十六节呢讲了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救赎有四种的果效。第一个有称义的事实，那么在十六节十八节那里讲到，那么同时第二个讲到是称义的结果，那是在十七节，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众人都被称义而得生命。那么同样的称义的过程，那就是在十八节啊，照样因为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那么在十八节跟二十一节那里讲到，永生生命是从义中所生长出来的，照样恩典是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而得永生。再一次我们再来看看，他把恩典有分成四种的描述哈，一个是神的恩慈，一个是恩典的赏赐，一个是白白的赏赐，还有一种是神的恩惠。那么讲到神的恩典是丰丰富富，那么在这里他也有三种丰丰富富的表达。十五节那里啊，讲到恩典赏赐啊，和本是这么讲，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这恩典的赏赐丰富到加倍的给予。那么同样的，在那个十七节那里讲到的是满意啊，满意。那么在我们和合本那里讲的是那些况且那些承受洪恩啊，又蒙所赐之义的，那是很多很多啊洪恩。那么我们来读读看吕正中一本，他是讲到的满意，在这里是怎么样说的？他说：“使基于那义人的过犯，借那义人而掌权，那么领受满意之恩典和称义白白之恩的人，岂不更要借着耶稣基督义人而在生命中掌王权吗？”那么同样的，在第二十节那个地方，那么也是讲到恩典的满意，但是在二十节那个地方啊，是不仅是满意，而且是格外的满意。吕志忠一本他这么翻译的哈，说律法溜了进来，使过犯增多，但罪在哪里增多，恩典也就在哪里格外满意。所以我们知道恩典的丰富在这里有三种的表达的方式，同时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有四种啊的政治，有四种的政权在那边的掌握，这都是在我们信徒中间。第一个就是在二十一节那里讲到罪作王啊，罪作王叫人死。那么十四节十七节那里也讲到，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那么在二十一节那里讲恩典借着义作王，同样的在十七节的下半那里讲到生命作王。何况那些受了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人，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吗？好，我们最后再来看看有一个比较啊，那么这个比较的对照，那就是我们可以讲到在英文是像是比较级，或者加上一个字 more， 那就是两个做比较啊。那么我们在这里就翻译着就更要，岂不更要啊。那么在第二十节那个地方呢，那么在英文的圣经里面又有一个又有一次用到 more 这个字。那么我们就想到每当使用这个字的时候，这个字都是整节经文的一把钥匙，因为它有更多的话要告诉我们啊，就是无论如何什么东西来自基督的总是比来自亚当的要多。无论过去啊，我们犯罪，我们和罪有什么关联，岂不更要依照耶稣基督现在或是将来的起源点而消失吗？那取而代之的是我们信徒的诚意诚圣的荣耀。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也愿这些话能够成为弟兄姊妹的帮助。我想我的教诲就停在这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Thank you.